各位弟兄姊妹平安，我们先低头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感谢你，我们能够在这里一同聚集来敬拜，我们觉得这是我们的福分。你是赐恩典的神，我们感谢你，我们在这里来向你仰望，我们恳求圣灵与我们同在，让每个人都能够被圣灵得着，被神所启示的话得着。我们愿意在这里你得到一切的荣耀，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今天很高兴能够来到山谷，跟弟兄姊妹一同再来看神的话语。巴雷斯跟我讲，他说你要不要来到我们中间来释放信息。我真的是很高兴，可是在神的面前我也觉得很多时候有很多恐惧战惊的感觉。神的话安定在天，在座弟兄姊妹已经信主，已经重生得救的，心里面对神的话都有渴慕，也从神的话的里面能够得到帮助。圣经说你的话是我的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我们就能够靠神能够走今生的道路。可是在另外一方面来讲，神的话语是需要我们好像把它当粮食一样能够吃了，在我们心中成为我们的力量。我想刚刚我们所唱的诗歌都能够带领我们，让我们来认识神，让我们知道神是一个在我们心中能够做一切引导。我今天早晨跟大家看这一段的话语，121篇，刚刚在诗歌里面也唱，诗歌唱的时候主要是唱到前面的两节，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第三节到第八节我们没有唱，第三节到第八节的一个重心是讲到耶和华的保护。所以这一段圣经我们假如用简单的方法来看的话，不是说简单的方法，我们就可以用一个很直觉的来读的话，我们就知道第一节似乎是一个问话，我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好像说我今天我有需要，我这一生我需要帮助，我的帮助从何而来呢？好像中国人说我向天来呼求，我向天来仰望，我今天有很大的需要，在我的生命当中有需要，那我的帮助从什么地方来呢？第二节好像自己回答自己，他说我的帮助是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而在第二节的里面你可以看到他直接说他的帮助是从哪里来呢？是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我们等一下也许慢慢会思想一下，造天地的耶和华我们读起来很自然，但事实上的话在这几个字的里面就已经把耶和华 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神，耶和华的属性，我们所仰望要得帮助的，就在这几个字的里面已经彰显出来。他是造天地，他是造天地的。而在圣经里面一直也是很清楚看到，更多的地方看到这位耶和华。但造天地是一切的开始，而且是他一切的掌权。从第三节到第八节，很多时候有人讲这是另外一个人的说话，这里好像是两个人在说话，一个是自问自答，然后另外一个人就跟他讲。第一个人讲，他我的帮助从何而来呢？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自己跟自己肯定。另外那个人听到他这样问，这样回答的时候，就跟他讲，肯定的讲，他说他不叫你的脚摇动，保护你，他保护你的不会睡觉也不会打盹，保护你的就是那个造天地的耶和华，他给你有荫庇，能够来帮助你。白天太阳不会害你，夜间月亮也不会害你。然后说到耶和华要保护你，免受一切的灾害，要保护你的性命，你出你入，耶和华要保护你，从今时直到永远。所以第二段一直出现的就是保护。所以弟兄姊妹或者在座的朋友，我们在这一生的当中，我们要的是什么呢？我们求的是什么呢？我们可以说我们都是要平安，我也可以说我们都是要福气。可是在很多时候我讲，我想我们要帮助，我们要保护，因为我们是在很多不同的情形之下过我们的一生，我们需要能够有一个保护，能够让我平安，有一个保护让我没有忧伤，有一个保护让我没有苦难，有一个保护让我在生命的里面能够一切都丰富。所以我的帮助从何而来呢？我的保护从何而来？大家读这篇诗篇的时候，你就注意最开始的时候四个字叫上行之诗。一般来讲，上行之诗是从120篇到134篇15篇的诗篇。大多数的解经家都讲这15篇的诗篇是犹太人被掳归回，然后到圣殿一年的三次主要的节期的时候到圣殿去敬拜。在路上的时候他们就一路向圣殿往朝圣的路上去，一路就唱这十五篇的诗篇。当然也有人说这是一个登阶的圣诗，说祭司在圣殿从圣所到至圣所十五个台阶一步一步上去。但是我个人也觉得这十五篇的诗篇主要就讲到他们被掳归回能够到圣殿向神来敬拜的时候，朝圣的时候他们所唱。所以你注意这十五篇的诗篇里面就是讲到神的带领，讲到神的智慧，讲到神的看顾，讲到他们对神的祷告，讲到他们的颂赞，他们的赞美。而假如说他们是经过被掳七十年然后归回到神的面前来朝圣的时候，我们可以想象他们的光景。假如说我们不能想象那个时候主前差不多500多年 400年的时间的时间，可是我们也可以想象，以色列人复国的时候，只要你读过他们复国的时候的一些记载以及一些说话，你就知道他们心中何等的欢喜在神的面前。因为经过2000年的亡国，他们能够回国，他们能够重新的有自己的国家。所以伤心之诗也是可以说，在我们的苦难的里面，在我们所需要的当中，神带领我们过来之后，向神的赞美，而在向神的赞美里面能够看出也对神的一个认识。所以今天早晨这一段圣经其实是很简单的一段圣经，弟兄姊妹读我想也都能够很清楚的明白，但是我们用这一段的圣经能够来彼此互相的能够来勉励，也用这一段的圣经我们能够彼此互相的能够再一次的能够激励自己，能够看到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我讲这一篇的诗篇是讲到帮助跟保护，在我们的一生的当中，在我们的人生的追求的里面，到底我们的需要是在什么地方呢？我要的帮助是在什么地方呢？我要保护，那到底我要保护的地方是在哪里？人生一生非常的简短，而在简短的人生的里面，我们总是要能够看到我们生命的方向跟生命的目标。你知道吗？这里讲到我的帮助从何而来，而今天我们来看我们常常所求的，我们到底是要什么样的一些帮助，而显出来到底我们是有什么样的一个需要。因为今天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可以说要帮助的地方很多，可是在很多时候也讲，可能很多时候我们要的帮助可能也是超过我们所应该求的，我们所应该要的。我们要帮助一切都能够非常的发达吗？假如你是有一个公司，你希望这个公司能够得到所有的一切丰富吗？你要的帮助是希望这公司是越来越大吗？今天假如你是在那里进修，你的帮助是希望你越来越成功吗？今天假如你是在那里帮助一个人，你是不是求帮助让我能够实实在在能够帮助一个人？所以生命非常的简短，而在生命回想的时候，到底我这一生我要求的帮助是什么？到底我这一生所要求的保护是什么？在年轻的时候，我想我们都有很多的需要，也很多的祈求，可是我们越看到生命真正所要的时候，我们回想起来会觉得我们所要的到底是什么呢？有一次我在北卡的一个飞机场，我坐在那里，就旁边坐在地下一个年轻人，我先坐在这个地方，我这里好像在那里看一点东西，也好像在那里坐在那里，也许他觉得我在沉思，我在休息，就他坐到我旁边，他坐了一下之后，然后移过来问我，他说他是一个外国人，我所谓外国人的意思不是中国人 ，OK， 我们在美国都叫外国人是外国人，我们中国人才中国人。 没有想到他们叫我们是外国人，就是他就跟我讲，我就用这几个字好了，希望你们不要介意。他说你看起来年纪大，蛮有智慧。我想第一句话是对的，你年纪大；第二句话你蛮有智慧，我想不太对。OK， 但是他既然这样问，然后他下面就讲，他说你能不能告诉我一下，你觉得生命里面最重要的是什么？我跟他完全不认得，他就是坐在旁边二十几岁的一个青年，把鞋子脱了就坐在地下。我那时候我也不知道，我就跟他讲，我说我觉得生命里面最重要的要知道简单就是生命里面最宝贵的， simplicity 是生命里面最宝贵的。我说我们不需要求什么，我们要求这，我们要求那，我们要这要那，到最后我说我们得到什么呢？我也不知道，我跟他从来没有认得。然后我说我是从小从一个很苦的环境里面长大的，我说越到今天我越觉得当初的简单，我现在回想起来是一个很大的福气。他跟我讲，他我很小的时候我父母亲就过去，他说他有一个非常苦难的人生。然后我就跟他讲，我说我依靠的是我相信的圣经，我说圣经里面可以给你很多生命的意义的话，大概就这么多几句话。它不是一个所谓 Caucasian 的美国的土生土长的，它也是我觉得好像有点像南美啊这些地方来的，但他的英文已经相当相当好。可他就是这样子来跟我谈话，同时他自己也讲到他自己从小的经历。那我提到这个就是我们在生命里面我们到底要什么呢？我们要什么样的一个帮助呢？我们要什么样的一个保护呢？你知道今天很多的我们所做的都有所谓的 warranty， warranty 的意思就是一个保护的意思，出了问题它可以保护，保护你一年，保护你两年，你买车的时候它要你多花一点钱能够让这个 warranty 更长一点。这生命就是这样，可是都是非常简短的。所以今天我们在这里，我第一个要跟弟兄姊妹来看的，也许我这个影子会比较长一点，我们到底在什么地方我们要帮助，我们到底在什么地方我们是觉得要保护，或者我再直接的讲，我们到底追求的是什么。我再直接的讲，弟兄姊妹，我们的神造天地的神是我们唯一的答案，这是我所在你们面前所要强调的。所以讲到人生的一个短，以及讲到神的一个带领，有一次我看到一个小诗，可能很多弟兄姊妹也有机会看到过，这个俄罗斯的一个小诗，题目叫短。这诗本身也很短，它一天很短，它来不及拥抱清晨就已经手握黄昏，它一年很短，短得来不及细品初春殷红豆露，就要打点硕果秋霜。一生很短，短得来不及享用美好年华， 就已经身经迟暮，人生总是过得太快，领悟的太晚。你知道领悟什么太晚吗？领悟到到底我要的是什么，到底我一直在求帮助，我求的帮助是在什么方面？我是求让我的生命更丰富呢，还是让我的钱财更丰富？要的是我的生命更丰富呢，还是我要有丰功伟业，要有更多被别人的称赞？我们领悟的太晚，所以摩西在诗篇第九十篇讲，他说：“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我们等一下会稍微再看一看这篇诗篇。可是在这九十篇诗篇的第九节，他讲到：“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震怒之下，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我们一生的年日是七十岁，若是强壮，可以到八十岁，但其中所经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原谅我，我年纪也许比较大一点，跟弟兄姊妹来看这些话。你在年轻的时候是应该勇猛往前，应该创造你的人生，但是我们不能不从这些智慧的话语的里面能够得到一些在神的面前，那个创造天地的耶和华的面前，我们不能不说到底我们要的是什么。因此我今天也可以讲，我越来越能够肯定耶稣基督是我的救主，那创造天地的耶和华是我的依靠，这是越来越能肯定，越来在神面前越觉得得福的事。而另外一方面，我也是觉得好像我跟这个年轻人所谈，我从来不认得，在机场就这么几分钟的时间，而我直接冒出来的一句话就是 Simple is beautiful， 一个简单的人生，而这个简单的人生就是望着我们的神向他仰望的人生，就只有向神仰望是最宝贵的。我读到一个人所写的，这个人蛮成功的，从美国回去在台湾非常的成功，可是他写了下面几句话，他现在年纪可能并没有那么大，他现在是一个公司的董事长，他也曾经教书，也曾经有很多的名，也有很多的收入。他说他最近看了一本书，台湾有一个作家叫侯文勇，我不知道大家知道不知道，他写了一本书叫《我的天才梦》。而这个人从小就非常的聪明有智慧，从小就写东西，可又很聪明，所以到后来大概三十岁左右多一点，他就是成为台大医院的主治医师，从台大医学院毕业，在台湾台大医学院毕业大概是顶尖的人物。而同时他又写一些书，结果这个人写了之后，在他这本《天才梦》的里面，他就讲到，他说到底我人生要什么呢？可以说他要的都有了，写书非常的成功，写得好，做医生非常的成功，是一个主治医师，在台湾最好的医学院，在世界各地都跑。他说他得到了从来没有想过的名气，可是在诚实面对自己之后， 发现了这些明去的虚空，写这篇文章的人也提到，他说他自己也是这样的一个成功，可到头来人生什么都不拥有，只拥有的是曾经活过的时间。要怎么运用这些时间呢？这才是我们最重要的决定。我们都是平凡人，但是我们可以做不平凡的选择。假如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的，你可以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他说他希望从他们的身上得到一些启发，他让我们不用再等到70岁就可以领悟到从心所欲不逾矩的道理。那当然我已经过了这个年龄，不过我不敢讲我已经领悟了从心所欲不逾矩的道理。下面他这几句话很有意思，也让我想可能这个人也是我们的弟兄，他让自己也能回到初心，对得起自己的一生和造物主的恩典，以至于最终可以说出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哦，他讲得多好，我真讲不出这样的话。是啊，我们这一生我们要的帮助是什么呢？我们要的追求是什么呢？在《侯文咏》这本书里面，他就特别提到了一个很有名的一个作家写的一本书，我就不提了，因为我也没看过那本书。但说到在那本书里面，这作家就引用了《哥林多前书》第13章。《哥林多前书》第13章，大家知道最有名的是什么吗？哎，大家都知道那句那篇那那章圣经最后讲到的，说如今长存的是什么？有什么？有信，有望，有爱，其中最大的是爱。就他说这个人就把这一篇的诗篇这一章哥林多前书13章就稍微把它改了一改。哎，我看了之后我觉得很有意思，因为这个人写书很有名，我不提他的名字了，因为我没有看过他的书。他想写过一本书叫1984，我不知道你们知道不知道这本书，我没有看。他就讲到今天的人我们的一个追求，所以他就把哥林多前书第13章他就稍微修改一下。他怎么修改呢？他说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钱，我就成了明的罗想的拔一般。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而且有全备的信叫我能够移山，却没有钱，我就算不得什么。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又舍己身叫人焚烧，却没有钱，仍然与我无益。弟兄姊妹，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钱是永不止息啊。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其中最大的是什么？有钱，其中最大的是什么？是钱。哎呦，我觉得真是有点幽默感，也不能说是真的讲幽默感，在某些方面来讲好像有点真实。你看今天很多的事情在这世上，我们岂不是 钱成为我们追求的一个目标。我们也许不讲，可是我们要求的帮助就是让我们能够越来越丰富，越来越多。你知道中国人讲一句话很简单的，由色由俭入色难呢，由色入俭易。所以一直能够保持一个那个清新的生活，那个是在神的面前很大的福气。我们今天早晨没有时间多谈这些，但是你去看登山宝训的时候，你就看到耶稣基督讲到福的时候，我们都知道的八福到底是什么呢？那里面没有讲，这八福中最大的就是钱呢？没有。可是问题是我们无形中要吗？可是你以为钱只是钱吗？不，钱最后带来的是什么？带来的是名，带来的位，带来的是权力，带来的是能够 control， 能够所有的一切的控制，带来的是我是所有的东西的中心。这篇诗篇讲，我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是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不是靠自己的才能，不是靠这外面的一切的丰富，不是靠这所有的一切我能够得到的。镜花水月到最后都是一场空啊，谁都知道。我最亲爱的一个人过去了，而他的一生给我最大的一个启示，就是一切都是在主的里面，没有带什么来，所以因此他什么都不带去，他连一个坟地他都不带去，他连一个棺材他也不带去，他一切归回大地。所以弟兄姊妹朋友，我们的神，创造天地的神，是我们一生的一个帮助。在我们在这样的一些的情形之下，因此我们认识神是我们一生的一个追求。而另外在同时来讲，我们要有一个丰盛的生命，我们也要能够认识自己，到底我自己的本相是什么，到底我今天所求的是什么。在我所看到的东西的里面有一段话给我很多的帮助，他特别提到，他说在希腊，在一个边远的山地的里面，有一座亚波罗的神庙，神庙上面刻着一句话，这句话是能够代表古文明世界的一个智慧。这句话是什么呢？很简单，认识自己。但是我们认识自己吗，弟兄姊妹？我们真的知道我们自己心里面所要的、所面对的吗？所以在哈佛大学将近400年前成立的时候 ，no， 对不起，200年前成立的时候，大概在1636年，300多年了。创校，现在算起来当不到300年，将近400年。我刚讲的没错，他们创校的时候很小， 但那时候董事会就写下了下面这段话，他说我们应该清楚教导并且积极鼓励每一个学生，使他们明白人生与求学的终极目标。这个终极目标乃是要认识神和耶稣基督，因此一切的可靠的知识学问必须奠定在基督这唯一的基础上。可是将近400年后，380年，我刚讲1636到今天380年，哈佛以及所有的其他的大学，多数的高等学府都已经转向纯叙述化的方向。虽然如此，这些董事在400年前所写的话仍然是对的，许多人仍然以知识认识神为生命的主要的目标，但是是少数的，是少数的。弟兄姊妹，我们都有孩子，我们也都希望孩子能够进很好的大学，我们甚至都希望孩子能够进哈佛，希望孩子能够进 Princeton， 能够进 Stanford。 听说因为加州的关系等等，现在最难进的可能是 Stanford。 可是我们要他们进去，我们有没有想过我们要他的人生的目标是什么呢？我们有没有想过到底他们要怎么样往前走呢？曾经有孩子问我，我能不能去这里去那里，我跟他讲你都可以，但是我说不管你走到哪里，不要离开神，不要离开基督，这是我的一个愿望。你知道吗？他们在他们的一生当中会有很多的地方需要帮助的，而你把他送出去之后，你所希望的他能够得到保护，他能够平安不被伤害，他能够在他的路上一切都能够顺利。我们也巴望他们的成功，但是在这些地方来讲，弟兄姊妹，我们到底从哪里去得帮助，去得力？所以我刚讲认识自己，这是今天这世代的文明所需要。可是假如我们不能够认识神，我们不可能真正的认识自己。所以我们来看我们是要怎么样的能够来认识神呢？诗篇这卷书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书，保罗的书信讲到真道，保罗的书信讲到启示，可诗篇就讲到人在神面前他心里面的光景，诗篇就讲到他跟神之间的关系。你读诗篇你就觉得宝贵的是神与他同在，神就在他的旁边。刚刚我们读了摩西的这个90篇，假如你有圣经，你只要打开来看的话，你说你来看，他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所以我们的神对神的一个认识，知道他的带领跟他的保护，你就要在这一篇的诗篇里面你可以看到摩西他在神面前他的认识。第一个，我们看到神是他的居所，神是他的居所就是他常常去的地方，神是他的居所 就是他被神所带领所保护的地方。哎，我们平常几点钟结束？我知道一下，现在10:30。巴雷克斯，我们可以讲到几点？啊，45是吧 ？OK， 好，我不会超过10:45，到了时间一定断，好吧？第二，诸山未曾生出。地狱世界你未曾造成，从根骨到永远你是神，这是认识不改变的，根骨到永远。第四节，在你看来千年如已过的昨日，又如夜间的一根，就知道神的属性，知道神的一个带领。可是第七节，我们看，我们因你的怒气而消灭，因你的愤怒而惊惶。我们的神是一个有愤怒的神。今天这个世代，真是在神的愤怒之下。今天这个世代，离神越来越远。刚刚我讲到，假如当年哈佛大学的董事他们有那样的话的话，而当年美国这个地方成为神祝福的一个地方，几乎好像是今天的牛奶与蜜之地，所以我们都到这里来。各位来的还比较晚了，我是1966几年就来了，今年我是已经来了51年半了。我真是看到美国是怎么样从牛奶与蜜之地到今天。那时候真是夜不闭户，路不拾遗啊。可是我们背弃神的时候，神的愤怒在我们的面前。可是今天我们的可悲是，我们他的愤怒我们却完全没有惊慌。所以第九节刚刚摩西就讲他，我们的日子都在你震怒之下。圣经弟兄姊妹你要读啊，圣经是永远不变的一个真理，2000多年前假如写这样的话，在今天仍然是一样。第十一节，谁晓得你怒气的权势？谁按着你该受的敬畏晓得你的愤怒呢？我们认不认识这样的一个神呢？我们认不认识？我们晓不晓得？所以第十二节讲，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我以前很喜欢这句话，但仔细想想我可能真的也没有懂。可今天来看的时候，我今天看我每天的日子是怎么过的，我是怎么样的过来的，我数算我自己的日子，我到底里面我可以精夸的是什么，我觉得可以永远长存的是什么，我可以永远保护能够一直觉得骄傲的是什么。当我这样数算的时候，我才能够真的得到智慧。十三节，弟兄姊妹，他说：“耶和华，我们要等到几时呢？求你转回，为你的仆人后悔。”弟兄姊妹，我们要等到什么时候呢？我们的朋友，真的，你脚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这是一个最宝贵的创造天地的神所赐的。第十四节，他求你使我们早早保得你的慈爱，好叫我们一生一世欢呼快乐。求你照着你使我们受苦的日子和我们遭难的年岁，叫我们喜乐。 十六节，愿你的作为向你仆人显现，愿你的荣耀向他们子孙显明。十七节，愿主我们的荣美归于我们身上，愿你坚立我们手所做的功，我们手所做的功愿你坚立。所以这是摩西到最后在神面前的一篇祷告。你就可以看到在这样的一个祷告的里面，让我们能够看到这个神的一个带领。那今天我们来看我的帮助从何而来，今天我们来看那从创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今天我们看神带领我们，神给我们的保护。可是我们知道这个神我们要认识，这个神要在我们的心中啊，这个神就好像我刚刚所讲的，要在我们每天的生命的里面。我今天可能提很多的东西，可我提到一个，就是这个神是帮助我们的神。今天你的光景我不知道，今天你有什么样的特别的需要，需要帮助我也不知道，今天有什么你特别要求能够得到保护的我也不知道，但我可以猜。为什么我可以猜呢？因为我觉得我们活在这地上，在我们有生的年日里面，我们都活在同样的一个光景的里面。我们也许在科技上我们需要帮助，我们也许在人文上我们需要帮助，我们也许在我们的政治信仰上我们需要帮助，也许我们觉得我需要有权得到帮助，我也许需要很多的知识得到帮助，我也许要明白很多人生的哲学需要帮助。今天这世上结果剩下来的是什么呢？剩下来发觉是人掌权，天下大乱。这是我深深的一个体会。今天大家看，我们不要讲别的，我们就看我们自己，看中国，看台湾。我两个礼拜前在台湾，天天的报纸我所看到的就是十九大 ，OK。我天天看到的报纸就是习近平是周恩来之后、邓小平之后最重要的一个人物。所看到的就是他能抓到多少的权，哎，但是也说他能够打击多少的贪官污吏，但是这些就是我讲的人生。那我们需要的帮助什么？我们巴不得是国泰民安，能够大家一起能够过一个和平的一个生活。可是今天在美国天天呢都是动乱，开一个车子假如能够把一些人能够把他撵倒压死，他还讲我为我所做的得意。这是我们今天所面对，这跟五十年前的美国不一样，完全的不一样。我来了就有人招待我，我一无所有就有人来帮助我。而今天在神的面前，我们要承认离弃神只有遭到他的愤怒。所以我们的帮助从何而来呢？我们要的是什么呢？我们的保护是什么呢？我们要什么样的一个保护呢？ 人很脆弱，弟兄姊妹，在我们什么时候觉得我们得到一切的时候，我们一无所有；而在什么时候我们觉得我们真的是把一切都放下的时候，我们能够得到所有的丰富。所以耶稣基督来了，就成了我们的救赎，也成了我们的榜样。我一直喜欢圣经里面讲到耶稣，讲到他是怎么样的能够在各地周游，能够看到人好像没有牧人一样。我也真的很觉得宝贵，他就是这样的愿意走上十字架，为我们的缘故钉死在十字架上，也是这样的他能够把那新生的生命赐给我们。所以因此我们不再在我刚刚所讲的这些题目的里面能够求帮助而求丰富，而是能够有一个新生的生命，能够在他的里面能够得到一切的丰富。所以这是今天早晨我跟弟兄姊妹一同来思想，很简单，认识自己，认识神，认识你要的帮助，而知道你的帮助从何而来，然后认识知道你生命当中要有保护，而这保护从何而来，要能够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之里面，才能够在这一生的道路能够得到神一切的丰满。我刚讲到这个年轻人问我生命的意义，我刚讲到我们要认识自己，我们要认识神。我觉得我们中国人孙子兵法的一句话我一直记住在心，知己知彼，百战百胜。我认识自己，我认识神，我这一生一定是丰富，而这个丰富是在神的里面，而这个丰富是个永远的丰富。当耶稣讲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而且得得更丰盛的时候，我们来体会到底这样的一个丰盛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丰盛。在最后我想用一个很有名的一个祷告做一个结束。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祷告里面，你就看到那个真正的丰富，那真正在神里面所得到的一切的丰满。这个祷告蛮有名，大家都知道，叫 St. Francis 祷告。 St. Francis 是13世纪的一个圣徒，有人叫他圣方济各，现在的天主教的教皇的名字也叫 Francis。 这祷文是怎么说的呢？他主，使我做你和平的工具，有仇恨的地方让我播种仁爱，有残害的地方让我播种宽恕，有猜疑的地方让我播种信任，有绝望的地方让我播种希望，有黑暗的地方让我播种光明，有忧苦的地方让我播种喜乐。我不祈求他人的安慰，只求安慰他人；我不祈求他人的谅解，只求谅解他人；我不祈求他人的爱护，只求爱护他人。因为在施舍他人的时候，我们接收施予；因为在宽恕他人的时候，我们获得宽恕；因为在丧失生命的时候，我们生于永恒。我们低头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的帮助从何而来？我们的生命，我们所追求所要的是什么呢？ 我们都有害怕的时候，每一天的日子我们都希望平安，我们也希望在我们心里面有丰富，但是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所要的丰富是什么呢？我们所要的帮助，所要的保护是什么？今天早晨愿意我们一同来看，认识我们自己，认识我们的神。他是天地的，他是造物的，他是我们的避难所，他是我们的山寨，他是我们的磐石，他是我们的力量。也让我们知道这样的一个生命所最能够彰显他的荣耀的，是能够活出基督的生命。让我们不是要，而是能给；让我们不是只是求，而是能够施予。让我们也记住，我们做一个主所喜爱的，施比受更为有福。感谢赞美，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